知话筒，讲述你我心声，
两种心情品尝人生百味，
一声问候传递真情实感，
带去我们最诚挚的祝福，相约九二三。
说说您的故事，聊聊您的困惑，谈谈您的心声。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墨尔本多元文化 3ZZZ 周二晚间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相约923，我是小凤。好，依然是很高兴呢，在一周之后的又一个周二的晚间和您相约在 FM92.3 的节目当中。好，那么盼望在接下的一段时间里呢，依然能够和您共同度过一段温馨而有意义的时光。好，那我们除了传统收听方式之外，您仍然可以在网上收听 www.3zzz.com.au。
妈妈，我想对您说，话到嘴边要咽下。妈妈，我想对您笑，眼里却点点泪花。光里的妈妈，您的黑发掀起了霜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脸颊映着这朵牵挂。
珍惜身边人，珍惜身边人哈。可是呢，我们说是这么说哈，多数人呢都到了失去呢才想起应该珍惜，那么带来很多的遗憾还有后悔哈。那么这个让我想起在上个星期日呢，相信很多母亲呢，我们都到收到了母亲节的礼物。那我呢也是每年哈都在讲这个母亲节，那每年呢也同样的都有母亲节的礼物，那么实在讲哈，却很少真实的感受这母亲节的意义。 那今年的这个母亲节呢，对我来说呢是非同寻常了哈。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我这辈子哈，我过的第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那我的母亲呢，就在三个多月前呢，就突然离世了啊。那当时呢，其实感觉真的是心如刀绞哈，我实在很难接受。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爱我的妈妈，实实在在的非常的想念她哈。那这一个星期了，应该说哈，这往事呢，就像演电影一样哈，一幕一幕的历历在目。好，那我就借着这个时间还有这样的机会呢，今晚就和您聊聊我和我妈妈的故事。
妈妈的黑发掀起了霜花，我问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脸颊映着这朵牵挂。
《烛光里的妈妈》，这是一首由沙宝亮哈演唱的。那原来呢，我是听张强大概是第一个演唱的哈。这首歌后来呢，被放在了《温暖》，是20集的电视连续剧里边哈。那里边有很多感人的情节，也有很多感人的这样的，怎么讲哈，就镜头哈。我记得呢，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也曾经在这个很多人的一个场所哈，其实那时候是给一个，差不多有将近万人的这样建筑工人去演唱这首《烛光里的妈妈》啊，那其实是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有一点对妈妈的那种感受哈。那首歌真的当时想，哎呀，就把它唱给我妈妈吧哈。那时候其实妈妈还应该很年轻呢哈。哎，好，那我们就从头讲哈。那我在差不多4岁的时候呢，我妈妈那时候特别的忙，哎，一天到晚的就忙着什么，我们中国大陆讲叫抓革命、促生产。我相信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大家一定听这个词儿呢，就不会很陌生哈。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同时照顾我呢，还有我姐姐，于是啊，就把我送回老家了，让我的爷爷奶奶照顾我。那姐姐呢，就留在了北京。那我心里就想了，哎呀，我妈呢就是不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呢？因为我自己特别不可爱，我也从小就不听话，还让妈妈操心，所以呢我妈就把我送走了。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该上小学的时候哈，我妈才给我接回北京。那平常呢，其实我妈呢，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哈，跟我姐说也不跟我说。她那时候总是拿我当个什么小屁孩哈，这北京话了，从来不怎么跟我沟通。为什么呢？就说我，哎，我们老家有句话叫不屑事儿，不屑事儿的意思呢，就是你不懂事儿哈，晚熟。那我经常呢会遭到批评哈，什么不听话呀，不懂事儿啊，让人操心啊。这个其实我们华人家里边呢，家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不善于这鼓励这个孩子。那当时我的感觉呢，就是家人都不喜欢我。那小的时候，从小呢，我有讲过哈，我特别的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好，我脾气性格又很倔强哈，然后呢又傻不溜丢的哈，没个眼力劲儿，特别不招人待见。那小时候又特别贪玩哈，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们家里一个麻烦，我也是妈妈的一麻烦，所以我自己就给我自己呢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哈。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因为我的不好，所以不被接纳，不值得别人爱。所以那时候小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就特别的自卑。那我和家里人的关系可想而知，也是特别的陌生哈。可是你说这个人吧哈，他总是要有一个可以倾诉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总要找个快乐的事儿做。于是呢，我呢有事儿哈，那时候就宁肯跟同学说呢，也不跟家里人说，啊，就是不愿意回家。那也因为这个哈，你想这个同学之间啊，如果你碰到好的人呢哈，对你同情点啊，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又没经验，小孩能给你出什么好主意啊哈？但是你总是要跟人说，我就觉得我就跟人家去一吐而快吧哈。那因此呢，其实也吃了不少亏，也上了不少当哈。那刚才这是找个地方倾诉，那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找个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哈。那对我来说，当时最快乐的事儿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玩了哈。我相信很多小孩跟我都有同感哈。那 那只要能玩呢，我那时候是可以不吃不喝，叫废寝忘食。那我那个时候因为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待过一段时间哈，反而呢就跟我奶奶的关系呢胜过和我妈妈的关系。后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大约十几岁的时候上中学刚毕业哈，我奶奶过世了。哎呀，我真的是悲痛欲绝呀。其实跟奶奶这件事儿啊，就想到这个就近几年哈，想到时候还是那个心里就是挺难过的，还是想他，还是非常想念他。其实那时候呢，我心里啊真的是我没敢跟我妈讲，我也没敢跟别人讲过哈。我真的偷偷的想过哈，有一天我妈走了，可能我不一定会这么伤心的哈。
随便表演下妈妈，我想对你笑。
那其实呢啊，我在家呢，其实我是最小的哈，我什么活都家里都不让我干。那十八岁前呢，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洗过衣服，也在结婚前从来没有做过饭。那吃饭呢，从来呢我们家呢都是我跟姐姐两个人先吃哈，我们就姐妹俩。那我爸妈呢，好吃的呢都是省给我们。所以我们家其实有一个传统的一个东西哈，就是我们家如果今天做饭做得越少，我们家就越会剩饭，因为大家都互相谦让哈。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我妈妈，跟我妈关系怎么样，但是我爸妈呢，他们的这个这种互相谦让呢，的确是影响到我。那一直到今天呢，我们家吃饭都像那吵架一样哈，就推来推去的哈，都是大家互相让着。但是其实呢，虽然这些好的东西哈，但那个时候的我呢都看不见，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不在乎这些。对这个一个小孩子来说哈，最在乎的呢，他其实是话语上的鼓励，还有心灵上的安慰，还有理解哈。一个小孩啊，你会发现哈，他不会认为一个每天细心照料他生活起居的人啊更爱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反而是陪他玩，给他一些指引，和他做知心朋友的人呢更爱他，而且呢表达出这种爱，才会让他更加感觉到爱哈。其实我举个例子哈，我现在有个小孙孙哈，那我相信其实家里每个人都会为他贡献很多哈。哎，我发现他跟我关系特别的好。哎，为什么呢？我常常的鼓励他，陪他玩啊，然后呢怎么讲哈，我经常反正陪他玩了哈，然后呢要他犯什么错误呢，我不会直接指责他哈，我会比如说把他生活当中这种试探呢给他挪开，然后给他转移注意力啊等等的。所以总而言之呢，他在我身上呢他听不到这种责备的东西啊，很少哈，除非他犯很严重的错误。就算责备完了呢，我也会让他最后还是我们俩互相和解哈。这个是题外话哈。我也想借着这个呢跟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母亲，我们呢怎么样好好的去照顾我们的孩子哈，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童年生活哈。所以我想呢，爱呢，我相信我妈妈其实那时候也很爱我哈，但是爱呢真的是需要智慧。然后我刚刚说到呢，我这个人呢因为从小自卑自责哈，所以呢就变得特别容易认错，因为我确定呢我不好，所以我才会这样哈。那我妈呢这个人呢，她就刚好相反，她是一个几乎哈，我以前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就从来没见你认过错哈。他特别有本事哈，是你的错当然那肯定理直气壮，那要不是你的错呢，哎呀，他也能理直气壮的说成是你的错。那经常呢，我那时候觉得还跟我妈妈在一起呢，明明他没理，但最后呢我竟然是理屈词穷哈。我相信很多这个不会这个跟人家吵架呀，或者不会讲话的人呢特别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我那时候呢，我曾经就想过哈，哎呀，我妈怎么就这么自信，她凭什么这么有信心哈。哎，为什么你说我这人哈，号称是有这么多的恩赐哈，表面看起来呢，哎，总会比我妈好像显得更加成功哈，但是为什么我就没我妈那么自信。哇，当时特别的不服气哈。 后来呢，其实跟我妈妈以后有了很多的沟通哈。我们现在来看看哈，看看我妈这个原生家庭呢，她是什么样的哈。我妈这个原生家庭呢，和我是刚好相反。那四岁的时候呢，我的那个亲姥姥哈就过世了，那她就叫做幼年丧母，其实很可怜哈。啊哇，大家一听也是四岁哈，我四岁的时候被妈妈送走。然后我妈妈呢是四岁的时候失去亲生母亲哈，哇，这么巧。那加上呢，我妈妈呢，他们家呢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哈，一共呢有这六个兄弟姐妹。那最小的舅舅呢，其实就是在我的这个亲姥姥生他的时候才死去的，所以还没满月呢。那我姥爷呢，你说怎么办呀哈，这六个儿女。妈妈也这么小，舅舅更小，他只好就又娶了个后姥姥。那我这个后姥姥呢，她又生了三个孩子，所以我妈妈他们家呢是等于是九个孩子一共哈。我妈妈呢从小呢可以说几乎没品尝过什么母爱哈。那没有母爱的孩子呢，大体呢可以说是有这么两个方向哈，或者呢他就破罐破摔，或者呢他就自立哈，自强，所谓自强不息或者不懈的努力。那这个不懈的努力呢，他这么自强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怎么讲哈，得到别人的认可。那我妈妈呢，在这两种情况下，她呢就偏偏是这个后者了哈。那她从很小呢就开始呢帮助家里啊做很多的事情哈，比方说呀，那时候叫织布纺线，哇，我妈妈织的布特别的漂亮，我都见过哈，一直留到现在。还有做衣服哈，我小的时候几乎没有穿过外边买的衣服，都是我妈妈亲手做哈。还有呢，他还有这个弟弟呀，后来下边有等于三个四个弟弟妹妹，那需要他去看孩子。那么小小的年纪做这些事情哈，虽然呢他没有什么这个童年应有的这种快乐生活哈，但是呢他因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帮到这个后姥姥呢哈，就成功的得到了这个后妈的接纳、肯定和夸奖。那这样呢，其实也就形成了他之后的这种很坚强哈。我妈这人性格非常的坚强，而且她很独立，办事呢处理问题非常的果断，但是她呢同时呢也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样的一个个性哈。他自己说，他常常跟我说哈，他说我呢就不会被别人说，谁呢也不能这个胁迫我，这个话呢也是老家话了哈，那意思就是你不能掌控我哈，你不能去要挟我什么。他说因为什么呢，我都做到了。其实呢我们看到哈，表面看好像大家可能哎呀很羡慕像我妈这人。我妈她同样呢其实特别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因为呢我妈她的这种自我认知呢其实也是建立在外在表现的这种条件下哈。那你想我跟我妈这么不一样哈，我记得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在外边受了什么委屈啊，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哎呀有个妈妈哈，不管我们关系好坏，你还是想跟妈回来说说哈，就想跟她絮叨絮叨呀。有时候呢说起来呢，那你说怎么着都是妈哈，忍不住呢就流眼泪了。哎呀你猜怎么着，我妈看见了哈，她一般的情况下呢她是不会安慰我的，她就说哭什么，没出息，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这个呢当然呢我想呢她的这种表现态度也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了呢，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妈呢她真的是很坚强的一个女人。那其次呢就是她也真的呢是这个没有办法了解我的这种当时的感受哈。当我听到我妈这样说的时候哈，我相信可能有人会跟我有同感哈，我当时那眼泪呢立刻就没了。哎呀也不想再和她讲什么了，这个心里呢其实还外加上呢有一些的一肚子的怨气哈，觉得哎呀这讲了半天怎么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哈，我们这样的一对母女，我们常常呢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有时候啊我妈呢一批评我啊，我呢就后来就开始反唇相讥她哈，我说都是你没教育好我呀。那我妈呢马上也立刻，她话特快哈就回击我，全在你自己， 你没被教育好，我更没人教育了，我怎么不像你啊？哎呀，我呢心里这一面是愤愤不平哈，其实同时呢，其实我那时候就更加自卑了。那每次呢，我跟我妈妈呢，我们都是这样不欢而散哈。这样一来呢，我呢不快乐，其实我妈呢她也不快乐。
妈妈呀，儿女已长大，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
哇，今天晚上给大家放的，我想都是老的，但是非常好听，也非常打动人的歌曲哈。刚才一直给大家放的是《烛光里的妈妈》，那另外现在为大家放的这首呢，是叫一个很小的小朋友叫汤晶晶，他唱的《酒干倘卖无》哇，非常的好哈。那这个电影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人哈。那小凤今天晚上也借着这个母亲节，这个热乎气儿还没过去呢哈，也跟大家讲讲呢我和我妈妈的那些事儿哈。我相信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感同身受，那我希望呢这些过去的一些教训哈，是我们后来哈，我还没有讲到后来呢，也成为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祝福哈。我愿意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说一说我自己这些很多都是其实失败的经历哈，但是呢相信呢最后呢可能都能成为我们的广大的朋友们的一个祝福哈。那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4151923，94151923就一直向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一起聊聊哈，您也可以跟我说说您和妈妈的那些事儿哈。好，那刚才说到呢，我跟妈妈我们两个人的过去真的是她不快乐我也不快乐哈。其实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个插曲哈，可能有人呢不知道我妈妈呢哈有个名字哈，叫什么呢？我跟大家也爆爆料哈，叫车向前。那时候有人就说哇，你妈妈怎么？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买粮食是去带粮本去。那我们家那户口本呢，就户主是我妈哈，就可见我妈真的是那个年代的这样女强人哈。然后呢，当然其实那个户口本是我妈的名字，不是原因，不是因为我妈女强人哈，因为我爸爸常年的在海外工作，那时候我去到这个粮店去买的时候，因为人家都给你称好粮食以后叫名字哈，那按着那个粮本一叫到我妈的名字，他们就笑我哈。那时候哎呦，我觉得好尴尬耶，说车向前哇，怎么没叫车向后啊什么的，就拿着我开玩笑哈，我就被他们戏弄一通，然后心里特别不开心就拿着那些东西回去了。哎呀，其实呢我妈呀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哈，她叫车绵绵。那后来呢也是这个国内文化大革命哈，那时候哇这个妇女都能顶半边天了，绵绵怎么顶半边天呀哈，所以她自己就给自己把名字改了，车嘛要向前嘛。那时候我妈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哈，我觉得她是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个时候哈。哎， 这是段插曲了哈。所以我有时候那时候跟我妈开玩笑哈，我说哎呀，你干脆把你的名字再改回来吧哈，咱绵绵多好听啊。好，那我刚才讲的我们特别不开心哈，其实我的重点是讲到后边哈。我们后来呢，其实呢我呢相信这个基督耶稣了哈。其实即便那样哈，我非常坦率的讲哈，我仍然是不是很喜乐哈。尤其是遇到什么事儿以后呢，我发现我那个心灵啊特别的脆弱。那我也有讲过啊，曾经去看心理医生，到了心理医生那里啊，哎呀，你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儿哈，好像就像见了什么可以，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你可以说话的地儿哈，所以你那个委屈啊什么都来了哈。我每一次我发现我去的时候呢哈，我就当然不是每一次去了很多次哈，我就哭诉一通。然后呢哭诉完了以后呢，心理医生听我讲什么的，其实我那个心理医生真的非常的好哈，听我讲呢他也帮我分析分析哈，但是坦率的讲呢，我那个问题呢还是在那里，还是解决不了。后来啊，我在圣经里看到一句话，他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到我这里来呢，我使你得安慰。对呀，我一想，我这不是已经都信了耶稣了吗？我为什么不靠着这个，我看一看我能不能靠住他啊？所以我记得呢，有一次呢哈，这基督徒讲呢叫是祷告，其实就是在这个上帝面前也是个倾诉哈。那该是我讲的是在心理医生那儿倾诉，这回我变了，我呢在上帝的面前倾诉了，我就跟他说，哎呀，我有多么不幸啊哈，你为什么让我有这么一个不了解不理解我，哎呀，这么硬心肠的妈哈，哎呀，都是委屈啊抱怨啊。我那时候就从头说到尾，越说越伤心，哭的真的是这样的，这个泣不成声啊哈。哎，可是我发现特别的有特别奇妙的一件事哈。哎，这个时候就我把我心里的这些，我们所谓原来讲过哈，其实心理垃圾需要被清理。我发现很多东西哈，是我潜意识里就是或者以前埋藏很久的那种东西哈。其实我这人记忆力特别不好，哎，反而在那一刻全部都记起来了哈。然后我就把它这个拼命的就给他怎么讲哈，我就给他这个压下去以前。好，那天呢我就没有，我完全释放，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越说越多。坦率的讲哈，在心理医生那儿呢，你还有些东西还是那种不愿意启齿哈。但在这个，然后你又觉得他爱你，得了你就跟他说吧。哎呀，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他这个爱呢，真的是把我就包裹起来。然后他真的就触摸到我哈，我想呢，这是我其实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了哈，让我知道呢，无论我是什么样子，无论别人怎么看我，那么在这位上帝爱我的神的眼中呢，我都是宝贵的，都是有价值的。他到了一个份儿上呢，他说呢，我愿意为你去死。也就是耶稣，我们说我们现在所纪念的这种复活节哈，就是他死而复活的意思啊。然后呢，他说的特别的让我觉得，当时觉得很夸张，可是那一天我没有，我亲身感受到哈。他说呢，你就像我眼中的同人。哎呀，我当时想，我是谁呀？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啊，他说我是他眼中的同人，他为我去死，而且他爱我。哎呀，这个时候我真的，我觉得我的心呢就深深的被震撼了哈。哎，你知道当你的心被震撼的时候哈，你这人的眼光就变了哈。这时候呢，你就开始呢，就是把你对妈妈的那些所有的怨恨呢，就变成了饶恕。为什么呢？其实你真的觉得你也不是全委屈哈，你确实是不听话哈，你确实是呢，就是说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哈，那你也需要别人原谅啊。所以说我说过哈，你是受害者的同时，其实你也在同时伤害别人。有些东西是你根本意识不到的，那这时候神就让我一桩桩一件件的全都想起来了。 那我呢同时就想起了什么，我妈妈为我做的那一切哈。我记得小时候哈，蚊子呢就咬到手啊胳膊什么地方呢，哎呀痒嘛，小孩子就拼命挠挠啊，就给挠挠的有时候都破了。那我妈呢就赶快过来教我说，你不要这样，你就用手指甲呢这样在手上掐，她就帮我这样掐掐掐掐解痒。哎呀，那个有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我已经就是不是很痒了哈，但是呢特别喜欢，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是不是特别喜欢被给让妈妈或者让别人给掏耳的那种感觉哈，我还是让他给我掐掐掐。其实想想那个时候特别的温馨哈。然后夏天呢特别热的时候呢哈，我妈呢就帮我扇扇的哈，有时候睡觉呢真的很热，然后有蚊子，她就帮你扇扇的给你驱蚊子。那从小呢我很喜欢音乐，我妈呢那时候省吃俭用的哈，就攒下了这个70年代就是283元哈。我们家那时候我爸爸再能挣钱，这些钱也是他好几个月的钱哈，然后给我买了一台这个就天津的名牌的这个叫我忘记牌子了哈，现在刚才一下一激动想不起来了，手风琴哈。哎呀这鹦鹉牌，对，其实这个手风琴一直留到今天哈。那我还记得呢，那时候我不小心哈，得了这个乳腺炎，然后我妈呢就是特别的着急呢，她就来看我，看我一看呢，她这个手怎么好像都是红红肿肿的哈，她说因为呢她知道人家说呢这个仙人掌呢做了这个膏以后呢就涂在这个患处呢然后就会好，他一着急呢直接用手就洗那个仙人掌哈，你可想而知满手都是刺。哎呀，当时我就看了以后呢特别的心疼哈，我就抱着他手那时候就哭了，然后他就说哎，没事没事的啊，只要你能好就行了。然后还有呢，我就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哈，实际上那时候呢我们那里的规矩呢是第二天妈妈呢不能上婆家来哈，哎呀我妈就按捺不住跑来了，跑来以后呢她就跟我说，她说哎呀我这不知道为什么哈，你这一走呢我心里就没招没落了哈，特别的难受，好像就是失去了一切都失去了哈。我妈说那话呢，我妈这人啊我就没见她流过眼泪，然后那一次我就看她眼里了噙满了泪水哈，然后他的眼泪还没有掉出来，他是那种强忍着的人哈。然后我自己呢就赶快就跑出去了，然后我就哎呀痛痛快快哭了一通哈，然后才回来哈。那其实小的时候呢，我妈常常也为我做呢特别别致的衣服，从小就是那种臭美妞那种型的哈。我那时候呢真的是不懂事儿，特别任性，特别让她操心。那很多呢我妈妈这时候为我做的，哎呀一下子就都想起来了。那我一下觉得哎呀我妈其实她真的爱我呀，也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而那时候呢马上就想到，哎呀我妈多可怜呀，4岁就没妈了，没吃没喝没得玩哈。他说那时候啊他出去玩呢还要抱着个孩子，这些呢我从来就没想过他的不幸哈，不幸。他当时觉得自己特别的自私，特别的自我中心，然后我这时候就开始从这个抱怨啊到开始这个认我自己的罪然后悔改哈，觉得自己特别的差劲，特别对不起我妈，我就不再看他的问题了，而是求这位上帝呢让我负起我自己的责任。那我开始呢就感恩，我从开始抱怨上帝给我那样一个不理解我的妈，然后到开始呢就感恩上帝赐给我一位爱我的妈妈。这时候我也在上帝面前就完全的释放哈。我记得那天呢我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然后等我哭够了哈，我站起来以后呢，我发现我那个内心啊一下子就完全的释放轻松自由了哈，实在是就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我居然就被医治了。那之后呢我也变得，当然还会有反复哈，但那种反复不是对妈妈的怪，就是对自己这个自卑上的这种反复哈。可是我后来又变得就越来越有信心， 也开始呢学会了用上帝的眼光看我自己，看别人，也开始变得这个更阳光了哈。我从以前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我性格很开朗快乐，其实那时候也不是真实的哈，完全是装出来。那我就真实的去活在那种喜乐当中，那种有确据的安全感当中，我发现我的内心呢开始越来越强大起来了。
中的忧伤全都散落，
那呢这是我自己哈。其实我没有期盼我妈妈然后要什么改变哈。我想他那个样子，他这么多年这么大年纪怎么改呀哈，而且他的原生家庭是那个样子。可是呢后来我妈呢他也相信基督了哈。其实我说呢前面那个过程一段也是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实际上也还没有完全改变哈。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过程哈。这个圣经里说呢你要当孝敬父母，同时呢又说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哇，这样的话呢你听到这样的话这就好了哈。所以圣经里的教导真是真理哈。我呢开始变了，我就越来越明白他了。我说也被医治了哈，那我也不再像以前那么任性没规没矩了。那我妈当时说呀，真的这个谁呀我看都以前都管不了你，但是呢只有上帝呢就管得住你。这话呢其实也是千真万确哈。我们知道呢规矩这种东西呢还有只能呢管人的行为，但人呢还往往可以钻规矩的空子溜着边缘走哈。那上帝呢他管人心，一个人如果他的心被管住了呢，他就会多了感恩少了抱怨，多了爱他人的心少了挑剔，那这手指呢就不再往外戳了哈。规矩呢当然也就自然去遵守了。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个姐妹呢就跟我说哈，她说小凤你知道吗，你妈相信上帝有一部分原因呢她说是因为看到你变了，知道孝敬她了，不再顶撞她了哈。我听了这话以后呢我心里呢是又高兴呢又愧疚。我高兴呢是自己的改变哈，愧疚呢就是自己以前我对我妈妈真的很亏欠哈。其实之后呢我妈也开始变了哈，她呢变得呢越来越温柔越来越亲切和蔼了哈。那我们常常呢一起呢这样分享啊然后呢我们每天呢过着这种以神同在的一个幸福的日子哈。我后来呢之后呢跟我妈在一起沟通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了。我们之间呢其实也多了很多的这种拥抱哈。有一天呢我妈跟我说，她说小凤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变得爱流眼泪了哈。其实我心里非常的清楚哈，是这位神呢他是这个貌似坚强的妈妈呢她的心变柔软了。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地流进我的心。
那我记得呢在我妈妈走之前的一年多哈，每天早晨呢我都要给她打个电话，我说亲爱的妈你怎么样了呀。她开始呢只是说，小凤呀我挺好的你好吗。我妈说话真的是不说是很官腔哈，就是很大方的那样哈。那最后呢我会跟她说，妈我爱你啊。他呢当时可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肉麻呀哈，开始他会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其实我听得出来哈他心里也特别的满足。后来呢他居然也会说啊，亲爱的女儿我也爱你。哎呀我真是觉得特别的感恩哈。我呢其实到后来呢就越来越疼爱我自己的妈妈哈。我呢真的是舍不得她受那一点的委屈。有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有一天他一定会离我而去的时候呢，在开车的时候我会痛到呢这样暗自流泪哈。 都散落。所以你看到我变了哈，我妈妈也变了，她真的变得不再是那个女强人了，而是一位外柔内刚、慈祥安静哈。我们家的孙儿们呢都非常的尊重她，她真的大家都说她是位好母亲、好姥姥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哈。那么我记得前年我妈做了个心脏手术哈，医生说呢，这么大的手术对一位80岁的老人来说呢，随时可能都会死在这个手术台上。那时候我们个个都紧张的要命哈。哎呀，我妈呢却像没事人一样哈，一面和医生呢开着玩笑哈，所以我说呢，她其实她的坚强还是存在的哈。她一面笑着呢被推进手术室之后呢，其实我就问她哈，我说妈，你真的不怕死吗？因为那儿医生说啊，他随时可以死嘛哈。我妈说呀，哎呀，这不是你说了算，生命不掌管在我们的手中。那么如果呢，上帝说这个我时间到了，让我走我就走吧。然后他很坚定地说了一句，我不怕。那这件事呢，其实让我想到就在76年唐山大地震哈，北京也是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时候外面人会喊，突然间半夜喊地震啦，地震啦！哎呀，我妈就会迅速的冲出去。那其实我很相信，那时候我妈一定是怕死的哈。我妈这人呢，我在说她件有趣的事儿哈，她说话特别的幽默。我记得有一次看电视哈，里面有一个女人抱了一条狗，看着挺费劲儿的。我妈呢突然间说：“嚯，看那狗比人还沉呢。”逗得我们就哈哈大笑的哈，特别的有意思。
缓缓地流进我的心。
我记得呢，我妈妈走的那天下午呢，我们就像往常一样手挽手滔滔不绝的彼此分享着去散步哈。那然后呢，走到一个每次我们都要休息的那个地方呢，椅子上呢，我们坐下来哈。我妈那段时间呢睡觉不太好哈，然后呢我就跟她说，哎呀你祷告吧。她说我也不怎么会说哈，要不然你来帮我。我说好啊。我当时我就记得，哎呀，她那个靠在我的肩膀上哈，真的像个可爱的小女孩哈。哎呀，我觉得特别的温馨哈，我们就一起，我来为他祷告。那天下午呢，在他走的前几个小时，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温馨难忘的时光哈。我记得有本书呢，它叫《三过幽谷》，说的是呢，里边有一个从小就相信上帝的这样一个姐妹，她嫁了一个同样的相信基督的这样的弟兄，他们生了呢第一个儿子。那几岁的时候呢，发现得了败血症，很快就去世了。之后呢，又生了两个孩子。这丈夫呢，又突然患癌症，很快去世了。这就两次幽谷了。那好不容易他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呢，就在一天的晚上哈，这哥哥跟妹妹呢一起开车外出。那晚上12点等来的呢，是两个警察。这警察说：“太太，很不幸，您的一双儿女在高速公路上车祸死亡。”我想大家听到这儿哈，不知道什么感觉。至少这位姐妹呢，当时是一阵的晕眩哈。那就在她将要倒下去的一瞬间呢，她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拖住了她。她竟然呢跟这位警察说哈：“我知道他们去哪里了。”那之后呢，当这个记者问她哈说：“遇到这么多的灾难，你有没有感觉走不下去呢？甚至想自杀？”这姐妹呢，她认真地回忆了一下，她很诚实地回答说：“她说说真的，从来没有。”我记得有个朋友的父亲去世哈，他妈妈每天呢哭哭啼啼的，几乎活不下去了。他说呀，我就不明白了，80多岁了，走了不是很正常吗？至于这么要死要活的吗？其实我觉得他真的错了。他真的不明白，年纪越大，相处的时间越久，感情一定是越深，当然也就越加的难舍难分了。以前看那本《三过幽谷》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真的没办法理解，我说这个姐妹太惨了哈。然后这一次呢， 我爸爸是体会到了这个，他说他活不了了，当时哈、啊，其实我也很深刻的体会到了。我爸妈呢是60多年的夫妻了，但是我跟我妈妈呢也是几十年的母女了，何况这么多年的在澳洲呢，我跟我妈是朝夕相处哈、啊，所以我爸是痛不欲生，那我呢又何尝不是哈、啊？所以我记得呢，第三天的时候有个朋友到我们家来看望我们，我看到他的笑容，当时你们知道我的感受，我觉得我快要愤怒了。我说这种时候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跟我一起哭才对呢哈。但是呢，很快的哈，我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位三国幽谷的姐妹的感受是一样的，好像这个神呐、啊、一下子就用这个爱呀、啊。把我完全包裹起来，然后这悲伤呢其实就离我而去了，剩下的呢哈，我就是对妈妈的这种思念和美好的回忆哈。现在我想到妈妈，其实我仍然会流眼泪哈，我这几天其实我也会，但是这种呢不是那种哎呀永别了的那种的难过哈，而是呢就是对她的思念之情哈。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哈，那我也有说过哈，我妈妈呢，我常常想到我妈妈的遗嘱，这也算是遗嘱了。平常我们老在一起说，特别是在最后走那段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她说要让我跟我爸爸呢，去好好的把这个上帝的爱呢，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去帮助到更多的人哈。哇，那时候谈的心里特别的火热哈，所以这个圣经里有句话，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想这个话呢不是说出来听出来的，而是你真实经历活出来感受到的哈。我妈妈走的呢很快，但是呢我发现他走的那天呢让我格外的安慰哈。我没有想到他的面容是那样的安详，我真的当时从他脸上，我跟谁都说话，我似乎看到了天堂。
谁
我想呢，圣经里有话，他说我们呢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当然了现在呢100岁也可以哈，但终归你还有终究的那一天，而且呢其中呢可以经夸呢可以说是劳苦愁烦，而且是转眼成空，然后我们就便如飞而去了哈，这个实在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真实写照哈。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
有一位人哈，他是个西人哈，他说呢，在他的怎么讲，在他爷爷，大概是爷爷的墓碑上呢，他说这样写着，他说多么令人兴奋的聚会啊。哇，这样的碑文呢，我相信是令人震撼的哈。如果呢，我们相信呢，有一个更美好、更和谐的一个家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呢的人生呢才会有真实的一个盼望哈。我们不会呢像我说的，就是生离死别，因为我们呢没有。不是这个死呢只是暂时的一个离去哈，那这个基督徒呢都相信这一点。那孔子说哈，不知死焉知生，反过来呢不知生又焉知死啊。所以我想呢，如果呢我们相信呢有天堂，而且我们相信呢天堂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宴席，而将来在天堂上呢，我们这个相信基督的人呢，我们都可以在天上再次相聚，那我想这是实在是好的无比，令人向往的一个结局哈。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跟大家讲哈，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哈，长大了我应该很多人可能说了，我们长大成人了就该对自己负责任，什么原生家庭啊这样那样的，我们本来就应该饶恕，就不应该去总是纠结在那里哈，就应该是自信哈，这些呢都明白，可是其实呢真的做不到。那你想我们说怎么负责哈，其实过去我说到呢，这种伤害呢是很真 实的。其实我们的家长虽然不是说诚心想要伤害我们，但是这种伤害也确实是已经伤害了。我们的家长负不了自己的责任呢，我们自己也很难就是负我们自己的责任哈。那这些内容呢，以后我们在今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愿意呢跟大家继续来探讨和分享哈。时间关系呢，可能我也很快只能就讲到这里哈。我相信呢，我们听众朋友呢都过了一个母亲节，我不知道您的母亲节过得怎么样哈。我们生活当中呢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的关系上哈。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人，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往往呢是人离开我们或者走了之后哈，我们才想到呢要珍惜。这个时候呢，我们好好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小孩子呢，他需要是陪伴、鼓励，还有呢陪他玩儿哈，感同身受，有这样的同理心。但是我们的父母呢，其实同样的哈，他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你会发现呢，他们特别需要陪伴，而他这个陪伴呢，还是特别特殊的。他并不是说哇，所有人都有的人哈，除非特别爱热闹的人，往往其实人越老，他却越喜欢安静，因为他的身体状态呢，不允许他在这种很乱的一个环境当中哈。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哈，包括吃东西啊等等这些都不一样。那我怎么去珍惜他们呢？多陪伴他们，听听他们的唠叨声哈。我老说，今天我想听我妈妈唠叨我呢，我都听不到这张的声音了哈。所以多听听他说点什么，不要光唱哈，常回家看看。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你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常回家看看。即便回不去的时候呢，给他们打打电话，特别是自己的妈妈哈。你一旦没有妈妈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小凤今天的感受是什么样了哈。虽然我们有盼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妈妈呢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点。好，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到了，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 FM92.3 周二晚间10点到12点哈，11点到12点的节目呢，是我们广东组来继续在这里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好，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请不要